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听得见吗？有那个麦克风声音好。我们这次查经的范围是从八章二十七节到九章二十九节。我的题目是神仆荣耀的身份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只看从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七节开始，一直到耶稣登山变相的这段经文。请我们一起来读这第一段的经文。好，没关系，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先如果可以的话请你翻开圣经哈，我们读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七到三十七节。请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腓利比的村庄去，在路上问门徒说，人说我是谁？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。又问他们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。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。从此他教训他们说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过三天复活。耶稣明明地说这话，彼得就拉着他劝他。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，就责备彼得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，既救了生命，人就是赚了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意思呢？能拿出它怎么换生命呢？我们只念到三十七节好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圣灵，请你今天晚上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，来光照我们，引导我们，让我们明白神的话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在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，我会先讲一下今天的背景。在从第八章前面的经文中，你可以看到耶稣不断的重复说门徒不明白。八章十七节耶稣说，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？你们的心还愚顽吗？十八节，你有眼睛看不见吗？有耳朵听不见吗？也不记得吗？二十一节，你们还是不明白吗？所以我们看见不明白是这段经文的背景。耶稣看出门徒的心对他所做的一切都一直不了解不相信，他们的心还是被蒙蔽的，是不明白的。所以后来耶稣就到伯赛大这个村子里医好一个瞎子。眼瞎看不见经常是表示属灵上的眼睛昏花和无知，耶稣让他恢复了视力，然后就很像他帮助门徒的领悟力，不断的教导他明白。那从八章二十七节往后到第十章结束，这整个大段落的经文呢，是在叙述耶稣往耶路撒冷预备上十字架前所发生的事。那医治伯赛大的盲人正是这整段大段经文的前言。从八章二十七节开始呢，马可就用在路上这个短句来表示耶稣正朝向耶路撒冷走去。在路上这三个字一共出现了六次，你可以看一下后面的那个图表哈。最后一次使用是在十章五十二节，当耶稣在耶利哥医好另外一个瞎子巴迪买以后，巴迪买就在路上跟随耶稣。瞎子巴迪买得到医治是这整段经文的结语，所以马可他用前后用两个瞎子的医治来贯穿这整大段经文的首尾。耶稣要在这个路上一步一步的打开门徒属灵的眼睛，让他们清楚明白耶稣还有门徒的身份和使命。那如果我们把马可福音分成两个大部分的话，那么八章二十七到三十节是整卷马可福音的分水岭。首先你从经文的顺序来看，它的位置正好在马可福音的正中央。我们知道马可福音都有几章？十六章哈， 所以第八章刚好落在中间。如果你从地理的位置上来看的话呢，在这之前耶稣一直在加利利四处的公开传道医病，可是从这里以后耶稣就一步一步的走向耶路撒冷。如果从服事的重点来看的话呢，耶稣侍奉的焦点他从群众的身上转到门徒的身上。在这件事情以后，马可福音的记载就转向耶稣的死。好，我们现在要看今天的经文，彼得任性。刚刚有人问说什么叫彼得任性，认识的任，信仰的信，就是彼得的信仰告白。耶稣和门徒正前往该撒利亚腓立比附近的村庄，看来耶稣是要跟门徒有一个退休会哈。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地点是在黑门山的山脚下，在加利利海的北边，可以远眺从加利利延展到耶路撒冷的横越道路。它是外邦人的聚居的地方，它远离犹太人。我有朋友去过这里观光，他就告诉我说，当你站在上面的时候，你立刻会明白为什么耶稣会选这个地方问门徒问题。因为他远离加利利，正好可以回顾加利利的事工，但他又同时看得见耶路撒冷，所以站在这个地方，耶稣挑战门徒说，人说我是谁，你们说我是谁。耶稣的第一个问题是，人说我是谁？耶稣当然很清楚知道答案，但他要听他们说。那有人就说是以利亚回来了，有人说他是死而复生的施洗约翰，总之众说纷纭。第二个问题是，你们说我是谁？这是每一个信主的人迟早都要回答的。你说我是谁？这两年半以来，他们跟耶稣朝夕相处，听他说话，到底他们怎么看耶稣？除非你认识耶稣，否则你不会了解他为你所做的事。这次彼得没有说错话，八章二十九节，彼得说你是基督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，是耶稣第一次向门徒说明自己真正的身份。可是耶稣为什么境界门徒不要告诉人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群众和门徒对弥赛亚的观念是错的，他们要的是一个政治上的救主，对基督的身份还有很多的不解，而且耶稣的工作还没有完成，他也要避免被捉拿的危险。我自己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如果我们再往下查考的话，我们再想一想，耶稣是基督对你有什么意义？耶稣是基督对你有什么意义？不论你信主多久，你对耶稣的认识是不是建立在别人的说法上面，或是你是从听讲道上面听来的？你是不是在跟随耶稣的跟随者，跟随某位有名的牧师，或是有位某位名人，或是你的父母，或是你的朋友？你不能靠二手消息认识耶稣基督，你跟耶稣一定要有亲身的体会，就很像我们小时候抄那个参考书的答案一样，你可以回答正确的答案，但是你不见得真的认识他，跟他建立关系。在婚姻家庭的公告中他是谁？在你失业生病的时候他是谁？在你找到工作的时候，病得医治，还有婚姻事事顺遂的时候，他是谁？透过今天的这段经文，耶稣要再一次问我们，你说我是谁？我们必须自己回答这个问题。我们注意从三十一节开始，从此这两个字，这是耶稣第一次的预言。他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拒绝，并且被杀，过三天复活。这里有一个重复的模式，如果你去看往下看的话，八章三十一节、九章三十一节和十章三十三节，耶稣总共有三次预言自己会受难，所以他形成了三个循环。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图表。在不同的地点，耶稣清楚地告诉门徒他自己的身份和使命，然后每一次门徒就会有一些不恰当的反应，然后耶稣再从门徒的反应和误解里面去教导他们。换句话说，耶稣不断地在门徒训练，告诉他们他会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，教导跟随他的人要学习他谦卑的样式。32节，耶稣明明地说这话，他清楚地指出作为基督人子 将要面临受苦、遭杀害，然后复活。彼得从犹太教领袖的经历，他会体会到耶稣必须要受许多的苦。但是他听到耶稣被杀害，彼得的反应是感到震惊，所以他就拉着耶稣，把耶稣带到一旁祈祷。其实，在希腊文的原文，彼得的劝跟耶稣的责备是同一个字 ，rebuke， 非常强烈，因为这不是彼得所期待和想象的救主。我们留意到耶稣的身体语言，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，表示其他的门徒可能跟彼得也有同样的想法。彼得规劝耶稣远离上帝的旨意，这是撒旦的想法，不是上帝的想法。彼得拒绝接受耶稣的预言，他觉得一个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是对基督的侮辱。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说，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接着耶稣转而说跟随他的代价。耶稣向众人还有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我们注意到八章三十四节，它是一个条件死去。耶稣说若这个字，它反映出耶稣认可我们可以有选择的自由。成为门徒的三个条件是舍己、背起他的十字架，还有跟随耶稣。我们在这个地方讲一下什么是舍己，什么是背起十字架。舍己不是指否定自己的价值，或者是舍弃快乐，而是舍弃你自我的主权。新正常开玩笑说，是很像那个武林高手自废武功。舍己不是要人没有自己，因为没有自己就做不到舍弃自己，也不是要人拒绝自己，而是要拒绝那个贪得无厌的自我，因为人的欲望是没有办法满足的。我们要去想一想，看看哪一方面的自我需要舍弃，那这些舍弃的部分就是他的十字架。什么是背起他的十字架？不是耶稣的十字架，是他的个人自己的十字架，是将属老我、肉体、世界定在十字架上。十字架是代表了世人认为是好的，却拦阻你到上帝跟前跟随上帝的事。这些拦阻指的是会给你带来困难、被人误会、被羞辱，还有要付出代价。请我们不要将十字架灵异化，成为代表任何的事情。很多人会把它用在忍受疾病或者是受困的关系，他会说这是我需要背的十字架。比如说长期的病痛，或者是你有一个喋喋不休的配偶，或是漏水的屋顶，或是你有辆30年的旧车。而且我还听过有政治人物，他说他背着几万万人民信服的十字架。那不是主耶稣对第一世纪听众所代表的意思。对他们来说，十字架不是指长期的困难或者是凡人的重担，他们甚至不会联想到哥哥他，因为耶稣在那个时候还没有钉十字架，而且他们也不了解耶稣要钉十字架。所以当耶稣说背起你的十字架，他们想到的是那个残酷的死亡刑具，还有就是人能够想到最痛苦的死法，还有在路旁挂在十字架上受羞辱的刑犯。当罪犯收到死刑判决书，他就是一个死人，他的生命已经结束了。也就是说，耶稣呼召他的门徒看自己如同已死的人，从自己生命主权的宝座上下来，把自我为神的这个角色交还给主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全人向他降服。为什么耶稣要门徒舍己？为什么耶稣要门徒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？答案在35节，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。生命可以翻译成灵魂，或者是解释成自我。耶稣是在说，当一个人不愿意遵从基督，只想一心一意保有个人的自我，最终他会失去属灵的生命。而为主耶稣和福音的缘故，愿意舍己放下自我以后，
神会将从神而来的生命赐给你，将你的生命给出去，上帝会将他的心意还有他的计划取代你紧紧握住不放的一切。即使有人可以赚得全世界，也不足以换取神所要给你的生命。耶稣在这个警告当中，他带来了一个应许，就是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，就救了生命。我们再停下来想一想，什么是跟随神？跟随主一定会有冲突，你需要做决定，这很真实。你终究要决定你要对谁效忠。神要我们忠于他，更胜于其他的官司和物质。如果你不是把神放在首位，那你就摆错地方，次序错了，关系就会出现问题。我在台湾认识一个姐妹，她孩子还很小的时候，她就开放家庭茶厅，那夫妻两个人都在上班，她的公公婆婆每次从南部上来就很不高兴，觉得他们全家太忙太累，难道不能因为公公婆婆北上来住就把茶厅搬停一下？后来这个姐妹就祷告，主给她智慧。她的公公婆婆是拜拜的，这位姐妹呢，越到初一十五的时候，她就很认真的为她的婆婆预备祭拜的身体，比她婆婆预备的还要好，还要用心。后来婆婆就信主受洗，她说她的见证，我有参加了那个受洗。她说这个媳妇是三个儿媳妇中最孝顺的，上帝的恩典就临到这个家。各位，你有遇到跟随主的瓶颈吗？你在远远跟随耶稣吗？我们跟随耶稣，要知道是耶稣先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己，是耶稣为我们舍去一切。耶稣不是教导我们要殉道，而是一种对生命的态度和方式。在路加福音9:23说，天天背起十字架，那叫每天持续不断的。当我们面临选择不是神的时候，这个选择一定会付出代价，但是透过耶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爱，会让我们活出充满恩典的生活。那我们再来一起读今天的第二段经文，在马可福音9:1-10，这有点小哈，请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，有人在没尝此味以前，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。”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暗暗地上了高山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衣服泛光，极其洁白，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。忽然有以利亚从摩西向他们显现，并且和耶稣说话。彼得对耶稣说：“拉比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可以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”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因为他们甚是惧怕。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，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”门徒忽然周围一看，实在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。下山的时候，耶稣嘱咐他们说：“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。”门徒将这话沉浸在心，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。到这里，就在该撒利亚腓利比之后做了一个新奇，耶稣就带着三个最核心最亲近的门徒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上山。在山上呢，耶稣向他们显现出他是神的本质，就是耶稣从前和将来在荣耀中的形象。我们注意到整个改变形象的过程中，耶稣没有任何动作，在山上也没有说话，只是显现出充满荣耀的情景。云彩象征神的临在，衣服洁白光亮，让人想到上帝的荣耀。摩西是颁布律法给以色列的先知，那以利亚是一直被视为弥赛亚要来前的先锋。他们的出现见证了众先知的预言都在耶稣的身上得到应验。这个意象代表什么呢？这个意象就在见证耶稣基督是神国的中心，他就是弥赛亚。门徒看到摩西还有以利亚仍然活着，摩西、以利亚和耶稣在一起交谈，他们谈什么呢？ 如果你去看路加福音九章三十七节，有更详细的记载。他们在荣光里显现，谈论耶稣去世的事，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。我自己看到这里很感动，因为我在这里看到了过去和未来是相连的，耶稣超越了时间的限制，让我们可以约略看到上帝永恒的计划。当耶稣侍奉的第一个阶段，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，神说什么？神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现在进入第二阶段，神向山上的门徒说什么？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天父要我们听从耶稣。我们要了解任何事情，就必须听从耶稣，因为耶稣是神国的中心，他就是神。另外，我们也从登山变相当中看见，彼得目睹这一切的荣耀，情不自禁说：“这里真好。”他要搭起棚子，来延长或纪念这么美好的时光。我们看见彼得非常渴望拥有山上的荣光，但他却拒绝先前耶稣受难的预言。我们是不是跟彼得一样，希望得到所见的荣耀，却不愿意接受听到的信息，人子要遭受苦难？罗马书八章十七节说，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却看到耶稣从山上下来，再一次嘱咐门徒不要将所见的告诉人，因为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。耶稣定义要顺服神的旨意受死，他原本可以轻易的从摩西还有以利亚回到天上荣耀的宝座，免去十字架和一切的苦难，但是耶稣却从山上走下来，甘心情愿的面向这座他而去。耶稣一直要门徒确知一件事，就是弥赛亚必须要受苦，弥赛亚必要先成为牺牲的仆人，他要从死里复活，叫我们从过犯还有罪恶中得赎，我们才会有新生命。受苦是得荣耀必经之路，对门徒来说是这样，更何况是我们跟从他的人呢？最后我们再想一想，神的国带着能力来到是指什么？门徒经历了耶稣荣耀的变相，只是短暂片段。不久之后，他们就经历了耶稣基督复活升天，接着是圣灵在五旬节降临，他们才得到能力为主做见证。在多年以后，约翰和彼得在写约翰福音和彼得后书的时候，都有这段耶稣荣耀显现的记载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请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复活生死的荣光。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，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，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。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，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。是的，我们的上帝还有彼得、约翰都向我们见证，在最终的将来，有一天每个基督徒都会看到荣耀的基督再来，神国的临到会完全的应验。C.S. 路易斯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神的儿子变成人，好让人变成神的儿子。好，我的分享就到这里。